哦，今天有一件事情报告，跟家人们报告，就是礼拜一啊，要来的这个礼拜一，我们有一个4小时为美国的祈祷会，啊，我们期盼能够是在美国一个重要的日子，也就是我们的总统的就职日的那一天，我们有4个小时为美国的祈祷，在美东的早上的8点到12点，美西我们这边时间就比较早一点了，在早上的5点到9点。我们不单是为美国求平安，更重要的是我们求几件事情，那就是为美国的平安祷告，我们也恳求主兴起许多的父亲来，兴起许多的父亲来，那为总统的就职典礼祷告。我们5到7点会有我们的牧主下一代，就是我们的青少年，还有我们的儿童主日学啊，他们都会参与到这次的聚会的当中啊。哇，很早起啊，因为刚好这一天是有些学校是放假，所以在这个假日当中，我们就带着我们的孩子起来，从小就为这个国家有负担，然后我们也鼓励爸爸们哈，我们一起起来举起我们圣洁的双手，为国家祝福，为你的家祝福，为美国祝福。我们祝福2025年，不管经济，不管政治，或不管物质界人家的预言是多么的坏，但是我们举起圣洁的手祷告，我们宣告一切都有神的祝福跟平安在这其中。阿们，阿们。所有人都在讲负面的消息，但神的儿女，我们讲有盼望的信息。阿们。好，把这个号码记住啊。国内家人，那这是在周一的晚上，周一晚上的应该是9点，晚上的九点啊。如果您下班以后，可以跟你的家人一起上线，带着孩子一起来祷告。好，我们下一件事情。我们来念这个创世纪28章22节，我们一起来念，请。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神的殿，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1/10赐给你。我们再念一次好吗？预备，来，请。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凡你所赐给我的，这个是谁讲的？你们知道吗？雅各。他还在搞不清楚的时候，他就做了这个祷告。所以1/10，因为这个祷告，他开始去经历到神的祝福。所以1/10不是一种代价式的交换，而是我们因为1/10，我们开始进入到神的恩典。因为1/10，我认识到神的作工。因为1/10，我的生命也一步一步的踏上了神所量给我的命定。虽然雅各很不成熟，雅各的祷告好像是带着一种与神的交换，但是他开始认真的透过1/10去经历神的伟大，经历神的祝福，经历到神的荣耀的时候，他就被改变，从雅各转为以色列。所以每一次的1/10，你知道吗？每一次的1/10就是我的生命与神相遇，我能够被祝福的时刻。与每一次的1/10都是帮助我越来越踏上命定的时刻，每一次1/10都是神在我的生命当中做一个医治、改变、见证的时刻，脱离金钱，脱离这世界的一个情欲，脱离一切的难处在我生命当中的残累跟捆绑。所以不要小看1/10所带来的那个祝福跟大能，绝对不是只有物质的祝福，而是你整个人会进入到神丰富的循环的当中。阿们。所以我们学会在2025年1月开始，我们刚刚有说新年，主帮助我在新年的一开始，我能够学会在金钱上面，我学会来尊荣你，侍奉你，因为2025年要成为我蒙福的一年。阿们。我们来祷告。阿爸，雅各在这么不成熟的祷告里面，你尚且祝福了他，以至于帮助他一步一步的成熟长大，成为以色列。阿爸，我也要，我也渴望借着每一次每一周奉献的机会，你能够来转变我，你能够来改变我，你可以来祝福我，你也可以来一步一步的成全我，使用我，让我借着每一次金钱的奉献，帮助我踏上服事，帮助我踏上谦卑柔和的生命，帮助我成为一个赞美的人，依靠你的人，甚至成为一个起来能够征战的人。谢谢你借着十一奉献， 让你有自由做工在我的家中，做工在我的生命的里面。谢谢你，让2025年成为我蒙福一年的开始。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荣耀的圣名，阿门。谢谢主，谢谢主。好，我们要欢迎今天的讲员啊，利威牧师啊，说主啊，帮助我，我今天能够听见神对我所说的话啊，我也能够去预备我的生命，在一年的开始，一步一步踏上神所量给我的迦南美地。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来欢迎利威牧师。
好，家人们平安。好，来问几个问题哈，你看看这里面你是不是有其中的一项。第一个，好，请问你认为你自己好这一生是你很容易被人家喜欢的。哎，你认为你是很容易被人家喜欢的，请举手。好。好，第二个，你从小生出来以后你就觉得自己会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好，有没有这样的人请举手。好，有齁。好，第三个，在你的成长过程当中，你觉得你的家人有一直在栽培你，在培育你，在训练你的，请举手。哇，很好很好。好，第四个，好，你觉得你是带着天赋，好，一个专长，一个天赋来到这个世上的，请举手。哇，这么多人啊。好，最后一个，你认为你很重要的，请举手。哇，好好好，我想问一下，这五个问题你都有的，请举手。哇，有人哎，帮我拍拍手，太棒了，太棒了。好，我今天的题目叫做"勇敢的突破自我"。好，为什么呢？因为以上的五个问题我都没有。好，我从小呢，我就是觉得我自己呢是一个很自卑的。好，不论在身高啊、长相啊各方面，我总是觉得我永远不如别人。好，各方面我都不如别人。所以呢，每一次呢，很多的时候，大家要往，特别我的家人，好，我的家人总是让我感觉到我什么都不是这样子。好，那我小时候，我妈妈最常讲就是，她会觉得，因为我跟我们家五个人嘛，我跟他们四个人总是很多不一样。好，例如我们家那四个很喜欢吃辣，那我从小一点点辣都不能吃。所以每次在吃饭的时候呢，我就是全家就为了我就要点一个不辣的东西。好，那他们四个是越辣越好。好，那呢另外呢，我妈妈常常觉得说，哎呀，这个啊，她常常就是 不经意的就是说，你就是垃圾堆捡来的。好，垃圾桶捡来的这样子。好，那再加上我的自己，我觉得我有时候长相或者是我的性格跟我们家都很不一样这样子。但是呢，所以我有觉得在这样子的成长过程当中，我觉得有一个很深的自卑感在我的里面。好，特别我不太会讲话，我以前在家里想要发言的时候，我妈就会说闭嘴，不要讲话。好，然后我就咽下去。然后我呢，有一些事情我又想表达的时候，我妈又说闭嘴，不要讲话，所以我又咽下去。这样，所以至于在我的自己就一直觉得我是不会讲话的人，好，也讲不出什么好的，所以每次学校要有什么，就是说要有演讲比赛啊，或各方面，我觉得那都跟我是不可能的这样子。那信主以后呢，特别有一阵子，好，我的属灵母亲就跟我提到说，立位你不可以这么的自卑，所以他给了我一节经文，好，他叫我再用这个经文常常的来宣告，常常的来宣告。好，我刚其实忘了问大家，你有跟我一样，就是对自己蛮没有自信，觉得有时候会有自卑的，可不可以举手看一下？好，那我们希望这一节经文要送给你。好，以赛亚书62:3-4，我们一起来读好吗？请。你在耶和华的手中
要作为华冠，在你神的掌上必作为冕旒，你必不再称为撇弃的，你的地也不再称为荒凉的，你却要称为我所喜悦的，你的地也必称为有夫之妇，因为耶和华喜悦你，你的地也必归他。
他在这里讲到，你在耶和华的手中要作为华冠，第二个讲到在神的掌上要作为冕旒。好，那个华冠呢，在原文里面讲到就是一个王的冠和王冠的意思。那冕旒呢，就是那个头上的那个装饰。 好，头上的装饰这样子。所以在神的眼中呢，神是这样看我们为重要的，为好的。那一阵子呢，我就常常起来的时候，我就用这个经文一直的宣告，一直的宣告。好，特别呢，常常宣告我不再是被什么撇弃的。好，我不再被称为撇弃的，我也不再是荒凉的，我是什么？神所喜悦的。好吧，我们讲三次，起来说，神所喜悦的，我是神所喜悦的，我是神所喜悦的。阿们。你知道，借着我这样一直的宣告，我发现，我里面有一个地方开始不一样了。好，开始不一样了。那我记得，有一年呢，有一个就是那时候先知团队呢为我祷告，他们就看到一个很特别的画面。好，他们看到主耶稣抱着我。好，主耶稣抱着我，然后呢我就坐在耶稣的腿上，这样像小孩子一样坐在耶稣的腿上这样，然后我就跟耶稣讲，然后他发现呢我跟耶稣讲的话简直是同言同语，同言同语。这样我就在看着耶稣，我就跟耶稣讲，好，就跟耶稣说，耶稣，那个西瓜，那个树上的西瓜好特别哦。树上不会有西瓜，对不对？我就讲树上的西瓜好特别哦。反正他就听到我，他在为我祷告的时候，他就说他看到我在跟耶稣讲话都很特别，那个话语都是很特别的这样。但是呢，我们的阿爸父呢，我虽然讲的这么太夸张的话哈，但是阿爸父就一直看着我，就笑着，他就看着我说继续讲，继续讲，继续讲。他就是那么像一个慈祥的父亲，好，这么喜悦，他就要我继续讲。然后呢，他继续在看的时候呢，他为我祷告的时候，继续在看的时候，就看到阿巴父就把我转过来，转，他本来是我跟他面对面，他就把我转过身，让我对着大家。然后呢，最特别的是，他就拿了给我一支红色的麦克风，就说：“对你来讲，你来讲，你来讲。”我有时候我觉得神界的一些人服侍我们，真的给我们也再一个提醒跟帮助。后那阵子呢，刚好我需要开始去帮助一些开始有机会去接延伸制，好，内在生活的延伸制，去帮助一些教会。我真的觉得我没有自信，因为我说过我很自卑，所以我觉得我凭什么要去讲？我根本不知道讲什么，我也不会讲什么。可是我觉得那个图像给我一个很大的鼓励，就是。我只管讲，因为阿爸父喜欢我讲，所以我讲是因为阿爸父喜欢我讲，并不是我自己认为我多厉害多了不起，而是当我讲的时候阿爸父喜悦。我觉得那个给我一个很大的提醒，也帮助了我，好，也帮助我借着宣告神的话语，我真的知道我是神所喜悦的，我的是神所喜悦的。而且讲到你的币也必成为有福之父，因为耶和华喜悦你，你的币也必归他。我开始明白我所做的事情在神的眼中，神是喜悦的，神是这样的看着我。好，所以家人们，在2024年呢，2025年即将到2025年，我不知道你自己有没有给自己一个新的名字，或者你有没有给自己一个经文。2023年的这个跨年的特会的时候，我记得那时候台上就鼓励我们可以思想2024年你有一个新的名字。好，那我记得我在下面我就感觉到好像里面有一个话语，就是你愿意突破吗？好，你愿意突破吗？我突破什么呢？我就问神说，神你要我突破什么？好，接着就出现一个意念，对我来说简直是太难了，你们要不要猜猜看？你们觉得神要我突破什么？还要我突破上台跳舞啊！这简直要了我的命啊！好，为什么呢？以前那个舞蹈呢，我就觉得说，哎呀，我就是装忙，只要大家在跳舞的时候，我就装我自己的事情，我从来不觉得我要跳舞，我也四肢不协调，不知道怎么跳，也不会跳，不懂得跳这样子。但是那一次，在2023年的跨年的那一次，我觉得我领受到。我真的告诉自己说，主，我要突破，我要突破。好，所以那一次结束后，我就去找了我们的领袖，我们的牧者姜牧师，我就跟他讲说，我想参加这个舞团。好，然后我也跟舞团的负责的牧者讲说，我想参加这样。你知道第一次上来的时候，我觉得我从上来跟着大家跳到下台，我不知道我在做什么。 我也不敢去看后面再回头看去我的那个视频重播，我绝对不敢看，我只觉得我就是勇敢的，反正跟着前面，跟着前面就好了。所以但是呢，我觉得借了那样的几次，好，所以在去年的可能你会看到1月2月3月我好几次上来，我觉得每一次对我来说就是一个突破，就是一个突破。好，因为我非常的害怕，非常的害怕，我真的手脚不协调的人，你要知道家来跳舞还要上台跳舞，好，不在台下跳舞还要上来，简直是很难的事情。但是我就告诉自己，主，我要突破，我要突破。好，这是神在2023年到2024年给我的一个突破。好不好，我们安静一下，你想想看，这2025年你有没有神要给你一个新的名字，你有没有神要给你一节经文，好，就像这一节经文一样，神要给你一个经文是要来帮助你。好不好，安静一下，等会。在2024年特别是一个月前，我想我们最常听到四个字，你们觉得我们那阵子最常听到哪四个字？倾尽所有，对，有人讲了，最常听到倾尽所有。我不知道你在听到这个四个词的时候呢，你的反应是如何？第一个，你有没有觉得哇，第一种反应会不会是好被激励哦？觉得哇，倾尽所有，这真的是我所需要的。好，第二个呢，或者呢，你会不会觉得说，哎呀，嘴巴我会讲倾尽所有，倾尽所有，但这个倾尽所有跟我有没有关系？可能我没有去联想到。好，第三个呢，想到什么？就是呢，你会不会觉得说，哎呀，难道没有别的道了吗？只有倾尽所有吗？好，没有新鲜的马拉了吗？这样子，好，甚至于会不会有觉得说，那倾尽所有那是你们台上人的事，好，你不知道我好忙好忙好忙，我哪有时间多做这个事情。好，当我在要预备这个信息的时候，我就想到约翰福音12章1到3节，这也是我们这一次服事，我们在听的服事的经文。好，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不好？请。
逾越节前六日，耶稣来到伯大尼，就是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处。有人在那里给耶稣预备宴席，马大伺候，拉撒路也在那里同耶稣坐席的人中。玛利亚就拿着一斤极贵的真拿达香膏抹耶稣的脚，又用自己头发去擦，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
好，我想我们在听这服事的时候，我们都明白他愿意，这个玛利亚愿意怎么样，把他贵重的拿达香膏献给神。好，打破他这个玉瓶，献上这个真拿达香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就如同我刚刚所分享的，好，你要怎么样的倾尽所有，可能每一个人是不一样的，每一个人所珍惜所宝贵的不一样。有的人可能对他来说，金钱是他最不容易的事情，有没有？有的人可能对他来说，时间，他可能对金钱他很愿意给予，但是时间呢，他觉得时间很重要，很宝贵。好，我记得我有一个同工会跟我讲说，我只有几分钟可以跟你讲话，或者我们现在只有几分钟可以讲话，他对时间很看重。好，那有的人呢，他对什么很看重？儿女。只要儿女有事情呢，我可以把一些都撇下，我就是以儿女为最重要的。有的人呢，前途，好，什么东西都不能阻挡我的前途，我要往前冲，我要往前冲，前途。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可能每一个人有不一样。我就想到在湾区这么忙碌的地方，大家都好忙哦，而我看到一个弟兄，他真的很忙，他自己呢是一个为人三个孩子的父亲，那他同时呢又是在职场上工作的。可是我自己发现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他竟然有时间去弄了一个去负责了一个 CCE 的事工。我不知道在座有多少人认识这个 CCE 的事工，但我就觉得说好特别。当我想到这个情境所有的时候，我就觉得主，我们来借着他来分享，我们来听听看他怎么样的在这么忙碌里面却能够在服侍一个 CCE 的事工。好吧，我们拍手来欢迎他。
弟兄姐妹平安。刚才立威牧师提到这个 CCE 的事工啊，就是中文叫做沟通跟职涯探索。 那么这个平台它事实上是一个跨教会的事工，那么我们服侍的对象呢，从高中生到大学生到职场青年以及到我们所谓的职场专业的人士，我们服侍的语言包含了英文包含中文，那么服侍的区域从亚洲到北美都含。那我特别请我们的中心的同工，也是我的弟兄姐妹我的小家的弟兄，我的祷告的同伴月荣，来简单的分享一下他参加这个事工的一个观察跟领受。
好我实际上是被圣灵拉下水的。那我刚开始到 CCE 呢的心态是想到这来淘宝，然后后来我有两个发现。第一个发现是我做这个施工的时候发现我要淘宝，自己身上实际上也有不少宝贝可以祝福人。那这个真的是归咎于这么多年信主神的道在我里面原来产生了这么多宝贝，不去数算根本就不知道。第二个发现就是说，在你去祝福人的时候，你发现你是那位得到祝福最多的人呀。我就分享这两点。
好，谢谢月荣。我不晓得你们从是不是从月荣弟兄的分享当中发现了一个，其实他做了一个非常完美的阐释，他所经历的应该是我们每一个服侍的人所应该领受的，不是吗？因为其实他所说的就是圣经当中所提到的马太福音、路加福音第六章38节，你们要给人，因为有给必有给你的。所以月荣所经历的就是，当我们愿意给的时候，人就会，神就会把他所我们所需要的赐给我们。不管你是在职场服侍，你在家庭事工服侍，在各式各样的小家服侍，我相信这都应该是我们所领受而经历的。各位会很惊讶的是，为什么我会先介绍这个事工哈？因为其实利牧师要请我谈的是什么？是一个选择，就是我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我们为什么选择做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情？我先请月荣上来做一个简单的介绍，最主要的原因是，好像我们看到的一个长成了大的东西，其实它的开始都是小的。我不晓得你会不会以为说啊，圣明就是能干，他就是很会做事，他喜欢做事，他能，所以他做，所以这个事情就属于他。其实利未牧师请我分享这一段的时候，我一直的祷告就是，我希望我的分享完之后，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可以找到你生命当中的属于你的 CCE， 好不好？属于你的 CCE 那是什么？就是神究竟在你的身上放了什么特别的恩赐，放了一个什么特别的心智，放了一个什么特别的不满足，以至于你可以透过不断的发现，有办法成就神在你跟我身上所要成就的。所以我会怎么终结我这 CCE 的经历也就是对我而言，我发现神让我在职场的服事上面有一些特别的呼召好了，或者是好像有一些服侍的特别的果效好了。我们看到大藏弟兄也是我们非常忠心的同工其实不是因为我一开始做了一个意向，神说你要去成立一个职场事工，不是的。其实我的起点非常的简单，从我受洗之后，我开始问一个问题，我不满足于我自己当基督徒。所以当你不满足于自己当基督徒，你要做什么事情？你要传福音嘛，对不对？那我是一个上班的人，我传福音的对象是谁？那当然是我的同事嘛，对不对？所以我就自然会提到一个问题，就是那我究竟在职场上面我该做什么样的事情，以至于当我跟我的同事邀请去聚会的时候，他们会越想要来。我们在职场上班的都明白，我们职场那副常常那副嘴脸请人家来聚会，恐怕人家是不会来的。你想说你平常都这个样子，那你还敢邀我去聚会？各位知道我的意思。所以这个问题让我有很大不满足，我究竟该做什么事情？
有些时候我们想做，但是什么，我们没有这个生命，我们做不来。我另外一个不满足是，那我究竟礼拜天早上每个礼拜五礼拜六的聚会，我所学到的真理我怎么应用在我的职场上？所以当我不满足于我只做一个星期天的基督徒的时候，我开始想我怎么使用这些学习的东西在我的职场上真的成为帮助。因为我非常的诚实，各位如果在职场传福音过，你大概知道一开始我们传的福音都是什么，我的同事家里面又遇到什么问题啊，婚姻又遇到什么问题啦，然后养家养孩子遇到什么问题啊，我说诶，要不要到聚会里面来，我们就会有一些新的供应。可是我觉得那在工作上我们遇到的难处，我怎么使用神家的真理可以成为我的帮助呢？其实就是这些不满足，一点小小不满足，今年累月下来，在接近20年的时间当中，我一直在思考，当我在坐在底下听到上面的牧者啊传道讲那些道的时候，我就想说我怎么用在我的工作场合，我怎么样可以行出来，以至于人家会觉得说，哦，我所信的是真的，是可信的。就是这么一点点小小的不满足，这一点小小的不满足之后，有一个小小的心智，就是那我可不可以找到答案？所以有服侍的机会，我愿意去服侍；有学习的机会，我听，我想怎么用。当然最后还有一点什么，小小的坚持，因为我们做的不会一下就成。所以其实在服侍的过程当中，我一开始的服侍经历是因为当我到湾区来之后，开始有一些机会，因着做所谓的我们当做一个什么，当做职场的导师。那是什么意思？就是因为我们在公司有机会担任高阶经理人的角度，那我们又是信徒，所以我们会有机会参入一些服侍。可是那个时候我并没有这么清楚的意向，说有一天我们会走上这件事情，会真的对职场的事工这样子的有负担。但这个负担就是因为我们学着一点点的坚持，神就把那个负担越放越多，越放越多在我们的里面，以至于我要回答立威牧师刚才提到的问题。我们都很忙，那我必须要跟各位报告，忙是我们选择的结果，忙也是一个事实，忙更是我们选择不做一些事情的借口。其实这是我很诚实检视我自己的心态，我把我这样的一个检视跟各位弟兄姐妹分享。忙的意思就是我要做这个而不做那个，所以我叫做忙。但是让我想到经文当中，天国就好像一个珍珠，如果你发现它的价值，你就会卖掉所有的，你会去买这个珍珠。我必须跟各位报告的是，我不是一开始就看到这个东西这么有价值，一开始就很确定它是我要持续做的东西。而我的经历是一个小小的不满足，一个小小的心智，加上一点小小的坚持。当我发现这样一路走下来的时候，我对事情选择的优先顺序就改变了，它不是我一开始就决定的。保罗在大马士的路上被光一照，他的人生就改变了，那不是我个人的经历。如果您有这样的一个经历，愿神祝福你。但也许你像我一样，那个生命不是这样子的转变，而是一点点一点点一点点。所以我希望今天立威牧师请我分享的经历，重点不在于我所做的职场事工。当然如果你所认识的人或你自己愿意服侍，像玉荣一样可以从当中得到帮助，感谢赞美主。但我觉得更大的负担是，你有没有那一点点的不满足，有没有那一点点的心智跟那个坚持，以至于你也可以找到属于神在你身上当中那个独一无二的，神要透过你要祝福的人群，神要透过你去影响的人群。我把时间交回给立威牧师，谢谢。
很棒哈，真的就是把你自己最宝贵，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不一样，你看看你旁边的人，他跟你一样吗？不一样，对不对？那他生命当中所拥有的，他渴望的，有没有跟你一样？不一样。我真的觉得我来到牧主两年多了，我看到每一个都好厉害哦，真的你们都很厉害。 但是我觉得你们的厉害却让我没有发现你们把它用出来。所以当我在安静在思想今天的信息的时候，我就觉得神啊，你满足了吗？阿爸父，你对我们每一个人你满足了吗？你真的觉得我们有做到你要我们做的吗？其实这是我今天的渴望，这也是为什么我请我们的圣明来分享。他真的很忙，他真的很忙。有时候我跟他讲话，他就告诉我说有只有20，我们来谈20分钟。就是他的时间都是很紧凑的，很紧凑的。但是我真的看到他这样的服侍很多，特别在职场，因为我自己我们有一些刚出社会的人，借着听他这个 CC 的信息得到帮助，所以我知道其实一些人是需要的，特别在职场的信息。好，我前阵子接触一个牧师，他说：“哎呀，我们很少教会里面在讲职场的事。”那我就跟他介绍这个，我们在这个 YouTube 上面就有这个职场 CC 的每一次课程，他就觉得太棒了，太棒了。那你想，就像他说的，他刚开始有负担吗？有意向吗？有吗？没有，但是他只有一个什么？他愿意，他知道那个宝贵，知道那个重要。所以家人们，我今天这篇道，我希望就是引发你开始去留意，神在你里面一定有一个宝，一定有神在你里面有一个你可以拿出来，是你的真拿达香膏，是你的，然后你来献给耶稣，膏抹耶稣。所以呢，他刚刚讲忙不是什么，忙不是什么，乃是你要留意，你可以有一个选择。我想到另外一个故事，好，我们来一起来读马可福音12章41到44节，我们一起来读，请。有好些财主往里投了若干的钱，有一个穷寡妇来往里投了两个小钱，就是一个大钱。耶稣叫门徒来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投入库里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多，因为他们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里头，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
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
我想我们这个故事你蛮熟悉的，请举手一下。大多数哈，好，所以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如果这个寡妇是一个不健康的寡妇，你有没有想过，如果这个寡妇是一个不健康的寡妇，你觉得她会有什么反应？如果她不健康哦，她会觉得什么？哎呀，好丢脸哦！哎，我这样投进去，听那个声音听起来，人家就知道我投多少了。哎呀，还是不要丢好了，不要丢，反正没有丢，人家都不知道我没丢，我何必呢？会不会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会觉得说，哎呀，我拿出来，我这个1000两，我跟那5000两比，我算什么嘛？哎呀，我还是不要好了，我这个恩赐哪有什么嘛？人家那么厉害，就像我讲，我跳舞跟他们比起来，我简直，对不对？但是你会不会一个不健康的寡妇会不会觉得说，哎呀，算了算了算了，哎，算了算了算了，哎呀，我哪能做什么？哎呀，我年纪这么大，我能做什么？哎呀，我年纪这么小，我能做什么？会不会？或者我什么恩赐都没有，我能做什么？不，这个寡妇怎么样？她是不是一个健康的寡妇？是，她仍然投入了。他仍然投入了，他把他自己仅有的，他愿意这样的献给神。家人们，你真的没时间吗？你真的没有这些可以参与的时服事吗？你真的什么都不会做吗？想看，我们愿不愿意今天再一次的像这样寡妇的两个小钱，把我们仅有的，我们却愿意仍然的献上，而不在乎我们觉得跟别人比较。有一节经文自己觉得很喜欢，在约翰福音12章26节，好吧，我们来读两遍，请我们一起来读，请。
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 若有人服侍我，我复必尊重他。
再次，
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若有人服侍我，我复必尊重他。
他在这里讲到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我们要来服侍神，有一个地方很重要，是什么？跟从神。跟从再表示我要跟着谁的脚步？耶稣的脚步行，不是走我的脚步，是走谁的脚步？耶稣的脚步。那我们常常你会发现，在生活当中，我们总是做我的脚步，总是选择我的道路，我们却忽略了我们在服侍神，我们是选择主的道路，是跟从他的道路。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主一直渴望我们去，记不记得他在世上还有两个最重要的，除了我们常常讲的大诫命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一个什么大使命，就是我们要去。那个去是不是一个行动？去是啊，我们要去，我们要去，我们要去，是这样吗？还是我们要去，我们要开始行动？那你我，我们常常，我们信主多少年了？这句话我相信经文，我们也大概每一年我们会多少念过多少次。可是我们有多少人真的跟着主，跟着主去？那个去不代表你一定要像，就像你不一定要去啊宣教啊，不一定要去做什么才叫做去。你可能就在你的职场上，你可能就在你的生活上，你可能就在你的家庭上，好好的成为一个跟随主的人。所以很感谢主，我们在立位牧区，我们带很多的弟兄姊妹的时候，他们开始家人改变了，他们开始先生信主了，他们开始亲子关系改变了。我们有一个姐妹，她就分享，其实她先生也是基督徒，但是她常跟她讲说，你干脆去全时间好了，你一天到晚就教会教会教会，你一天到晚就线上线上线上，哎呀，你干脆去教会工作好了。但是我告诉他说，你要成为你先生的最好的帮助。所以他常常跟他先生说，我们牧师教导我们要更多的爱你，因为你是我的先生。我们牧师跟我讲说，我们要更多的尊敬你，因为你是我的头。好，所以我告诉他说，你要常常，你是先生的副手。你知道吗？他最近跟我讲，他说先生就跟他讲说，哎，不是现在应该上线聚会了吗？好，他先生跟他说，诶，你今天接到聚会，好，我帮你顾工作，那个我们家开做生意的，他说我帮你顾，你去聚会。你看这么大的不一样，为什么？因为他开始跟随神。即使他很，然后常常呢，他跟他先生，他说，牧师，我不会撒奶，你们会，我不会撒娇。好，他说我因为我教他们说，做女生嘛，一定要撒，跟先生多撒娇，跟先生多撒娇。他说，牧师，我不会撒娇。我说总不能我教你怎么撒娇吧。好，我就告诉他说，你去祷告，去明白先生的需要，好，去做这样。哇，他开始，你知道吗？当他开始这样的跟随神，跟随神，即使里面他说以前常常跟先生吵，常常跟先生讲一句话可以讲五句话，讲十句话，但是他现在跟随神了，他现在不一样了，他开始更多的来服侍他的先生，从神的爱里面跟着神来服侍他先生。没想到先生非常的支持他，而且一直鼓励他，他先生还比他还知道聚会什么时间，先生来提醒他说，诶，该聚会了，你该聚会了。你就知道，家人们，若有人服侍我，就要跟从神，就要跟从主。主在哪里，服侍我们的人也在哪里。你觉得神有没有在你的家庭？有吗？主有没有在你的工作职场里面？
有。
神有没有在你的家族里面？
有。
这是不是我们要服侍的对象？是。跟从神。我在哪里，主耶稣在哪里，服侍他的人也要在哪里。所以我们祷告，2025年，我们家每一个人都要信耶稣。阿们。不多人阿们哈，好。所以呢，他接着讲到说，若有人服侍我，我复必 尊重他。你知道神，如果你真的明白阿爸父的心，你就知道我们只做了一点点，而阿爸父就这么的喜悦，他这么的喜悦，好，他这么的看重我们。有时候我在心想说，主啊，真的有能够来这样的服侍你，多么的好，多么的好。1998年我其实有人听过我的故事，我自己成长过程当中，我并不是一个在信主的家庭长大。那98年的时候呢，我那时候在新竹喜安堂，那江牧师是那时候是新竹喜安堂的，他就跟我讲说，立位主日学缺老师，你要不要去参与主日学的服侍？其实我会不会，我也不会，而且我才十几岁，我会教什么呢？好，我开始就参与主日学的服侍。好，从1988年服侍到现在。那你说我在服侍当中我会吗？我也不会，就是学习一直的仰望主，跟随主。那会做什么吗？我们不知道做什么。我们能够做什么吗？我们也想，就像圣明说，我也不知道我会带出什么。就这样到将近快服侍20年的时候，很特别，神带领我开始去服侍一群特殊儿童。哇，这一群完全是我过去没有接触过的。你所有听到特殊儿童的状况，在我们的那一群主日学里面全都有。我们那时候主日学30个，有15个孩子是几乎是服药的，精不精彩？比例高不高？然后呢，我们在那个，我们是一个社区型的教会，我们附近有一个小学，他们说小学那个十大恶人榜里面，好，没有的，开玩笑，十大人榜，好，就是好几个那个榜上有名的不好的有状况的学生，有好多都在我们教会。所以有一次我们主日学呢，一个妈妈一开门看到我们孩子，就带着她的孩子走了，就说怎么学这个学校的这个榜上有名的孩子全在这个教会，你就知道多么的不容易。我刚开始教主日学的时候，每一次教完我都觉得我好像打了一场败仗，我都觉得我瘫在我的座位上，没有办法，无法这个好。正在觉得教很好的时候，一个孩子就砰又一句话，然后就全部都乱成一堆，然后这个又砰又讲一句话，又乱成一堆，无法控制。然后每个孩子呢，他就非得一直唠，一直唠，一直唠，一直唠，一直唠，因为他有多动症，他就一直无法停，像一个充电马达一样，就一天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什么时候可以休息呢？他累的时候。他精力旺盛，哇，各式各样，各式各样的。那时候我非常的痛苦，我不知道怎么样的来服侍他们。很感谢主，我们真的有一个属灵的遮盖是很好的。所以那时候我打电话到美国请教我们的江牧师，好，我跟他提到我在服侍上遇到的困难难处，我问他说我可以怎么办。我不知道妈妈还记得你跟我讲什么吗？好，他那时候就跟我讲了一句话，他说，立位，好好的等候神，好好的问主。你觉得这有没有答案？这就是最好的答案，跟你旁边说，这就是最好的答案。你知道吗？那阵子我觉得真的帮助我。好，因为我们都期待，我们在服事当中，我们就期待我们的领袖直接讲一个，你就告诉我 A 嘛， A 方案嘛，我就直接做 A 方案，你就告诉我 B 方案嘛，你就告诉我 B 方案。不，我们的神非常有智慧，我很谢谢主耶稣，真的让我有一个这么好的一个领袖。他就这样跟我讲的时候，我就开始去祷告。我遇到 A 孩子的问题，我就问主，主该怎么办？我遇到 B 孩子的问题，我就问主，主该怎么办？你知道那阵子我们这样服侍他，竟然有一个学校的一个，我们就接到一个学校的家长打电话给我们说，请我要找立位。这样子啊，然后他们就说，因为他后来见我，我说，我不认识他，我说你怎么会想要找我？他说学校的辅导室的老师跟他讲说，我们没办法帮助你的孩子，但是那个教会的传道可以帮助你的孩子。你看多么特别，因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孩子呢，在学校，因此我们这样带着他在医院做的检测是可检查出的成长，就借着我们这样带他，那我们带他做什么？就是做我们最宝贵的内在生活。
所以你跟旁边说，你身上是有产业的。他借着这个内在生活，他就一点一点的成长，到医生都可以检查出他是成长的。我知道我会做吗？我不会。我有想过有一天我在教组织学，我可以教到这样吗？我不知道。但是我就是怎么样，我就是愿意把我一点点，把我的预评，把我这个觉得没有办法打破，好，觉得自卑打破，献上拿达香膏，愿意把这个给神。家人们，你有没有明白我要表达的意思了？也就是我们如果靠一直在想我能够，你永远没有办法。可是今天你愿意把你仅有的，你愿意把这个玉瓶打破献上，愿意跟随神，跟着主。你知道主常常会给我们很特别，甚至我一个孩子，他在台湾台北市立疗养院，他叫做热门人物。为什么？因为每一个专业的这个精神科医师去检查他，都有显著，就是很明显的那一颗的症状，所以他的状况叫做多重障碍，就是好多都有，好多都有，怎么办？然后呢，他甚至很厉害，五岁的时候就是教会很热门的人物。为什么？因为有一次有一个叔叔激怒了他，他在教会破口大骂30分钟，骂不同的三字经，不同的哦，就是脏话，三字经就是脏话，骂不同的，厉不厉害？佩服，对不对？你知道怎么带？你怎么带？而且他是多重的障碍哦，多重的障碍。那时候我就是跟着我就常常仰望主，问主，主，我该怎么服侍他？我该怎么服侍他？我该怎么服侍他？甚至于里面有一次，我大概这样服侍他，我就真的那时候我就像他奶爸一样，他放学我就去学校接他，带着他，好好的陪他，照顾他，照料他。那他自己的成长过程当中也不容易，好，成长过程当中也不容易，因为他是目睹家暴儿，听得懂这个词吗？他在3岁的时候亲眼看着爸爸打妈妈打到住院，目睹家暴儿，所以生理开始有很多的状况出现。我在服侍他的时候，我真的有时候不知道怎么样的来，后来法院判定就是离婚嘛，这样。那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服侍他，可是我就是常常问主，主，你一定在这个孩子身上，一定在这个孩子身上，你一定在这个孩子身上，你一定有心意的。我就这样服侍他。有一阵子我，其实还是不容易。可是我听到一句话，我觉得很感动。他有一次忽然冒了一句话，跟他妈妈说：“妈妈，以前我都想，如果你死了，我就要跟着你走了。但是现在有立位老师，我可以活下来了。”我自己觉得说，有时候我们一直觉得我们做什么，我们能够做什么？不，我们跟你旁边说，我们很能做什么，只要你愿意。我真的在服事里面，我从来没有想到有一天这些孩子可以这样子。若有人服事我，就当跟从我。我相信十二门徒也没有想到他们有一天可以帮助了这么多教会，成为这么多人的榜样，是吗？同样的，你我，我们可不渴望真的有人你我真的渴望我们真的有一天人家想到我们就充满了感恩感谢，那个感谢意思说，谢谢你在我最不容易的时候你却来帮助我。在我们内在生活里面，一个最宝贵的，你知道我们教会的产业是什么吗？你知道我们教会的目标是什么吗？我们来读这一段，这是在教会 Forerunner.us 的这个网站上面去找，你可以来自己去看。我们来读一下牧主的意象好吗？我们一起来读，请。
牧主的意象就是耶稣我唯一的热情，为耶稣预备成熟的心腹。好，预备成熟的心腹。好，第一个，心腹跟大小姐一不一样？大小姐就是我怎么样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但是她现在不一样了，她已经变成心腹了。好，而我们不只是把人带成心腹哦，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是预备什么心腹？成熟的心腹。请记得，那不是老了心腹，是成熟的心腹，不是老腹，是成熟的心腹。我们要为主预备成熟的心腹。你有没有印象？你有没有概念？我们要为主预备什么心腹？成熟的心腹。所以我们存在的目的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我们在要做什么呢？牧主在末世领受一个很重要的托付，就是为主预备成熟的心腹。因为唯有成熟的心腹才能将福音传回耶路撒冷，迎接主的再来。在末后的日子，你知道在末后的日子到了，您知道吗？知道吗？时间已经没有时间了，而我们有没有好好的赶快预备成熟的心腹，并且让这一些成熟的心腹起来，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迎接主的再来？你说哇，这好大的题目哦，关我什么事？这是牧者们的事，这是领袖们的事，是吗？跟旁边说，这是你我的事，这是你我的事。我相信神把你带来牧主先锋教会绝对不是突然的，你相信吗？你相信吗？所以你来这个教会做什么？我来当一个懒人，我来当一个闲暇的人，我来当一个被服侍的人，是吗？不是。跟你旁边说，你是成熟的心腹。所以我们先要使自己预备了成熟，我们自己要先使自己成为一个成熟的心腹。第二个，我们要帮助别人成为一个什么？成熟的心腹。那请记得，这是一个过程，这是一个过程。好，绝对没有办法一开始就是一个成熟的心腹。第二个，所以要怎么办？我们有一个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借着什么？操练内在生活，使个人跟教会与神有亲密的关系，以至于懂得跟随神且绝对的顺服神。好，我们要不要再来读一次？看，对不起，字有点小哈，我们再来读一次哈。借着操练内在生活，使个人及教会与神有亲密的关系，以至于懂得跟随神且绝对的顺服神。阿们。何等的重要。好，那内在生活是什么？来跟你旁边问，请你们来两两分享，什么是内在生活？啊，不知道啊，内在生活我从来没有想过什么是内在生活。我来到这个教会那么久，我听了很多，内在生活就是等候神，是吗？不是，对不对？那什么是内在生活？来，你知道的请举手，你很清楚的知道请举手。跟你旁边说加油。我们来看一下罗炳森师母怎么说到内在生活。好，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请一起来读，请。
在内在生活，当耶稣吸引人们来爱他时，他盼望他们时刻的注视他，如果他们殷勤的追求，这每时每刻的注视就成为他们生活的方式。起初的经历，他们是借着更多祷告、赞美、等候神、交通及有时在工作中来注视耶稣。
好，到这边好。他说内在生活就是什么？当耶稣吸引人们来爱他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你是第一代的基督徒的请举手。哇，这么多，因为发现真的是耶稣的吸引我们来怎么样爱他，来认识他。那主耶稣盼望我们的时刻的来注视他，但是我们要做，我们要什么？我们要殷勤的追求，这每时每刻的注视就成为我们生活的方式。 你会发现是神的爱吸引我们。你有这种经历过的请举手呀。如果没有，我鼓励你让神的爱来吸引你。你来聚会不是因为我是基督徒我要来聚会，而是我真知道主，我何等的需要你，我何等的需要你。我们家以做生意的，所以以前呢我妈妈很讨厌，不想让我去聚会，所以每个礼拜天我都要祷告，主啊主啊，让我妈妈这时候没有注意我，我就可以逃出去去聚会。我们就这样每个礼拜天就祷告，主啊赶快让这时候生意很忙很忙，让我妈去忙生意，她没有时间管我，就跑去聚会。然后聚完会就祷告，主啊让我回去，我爸妈不问我去哪里，不要问我去哪里，主让忘记忘记忘记，因为回来如果被知道去教会会被打的。那你说我去教会，我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听得懂，尤其那时候的喜安堂的道，荣教士的道，我听得懂吗？我说真的我听不懂。那我在这里面做什么？我常常提醒自己，第一个，我知道这，我那时候为什么想要去聚会，我知道这个一个氛围是我的家没有的，我后来知道那就是爱。在这里有一个氛围是我的家，我们家每天这样吵啊，父母这样吵吵吵的这样家里，我没有一个氛围，那个氛围，那个爱的氛围是我渴望的。我到大一点我才想到第二个，虽然听不懂，但是我渴望这样的一个我那时候不太会讲，就是我渴望，就是一个想法，我要认识他，我要认识他，每时每刻的注视，每时每刻的注视就成为我们生活的方式。因为耶稣而来教会，每个礼拜你来聚会，你是因为耶稣吗？还是你是因为责任？你是因为被邀请？还是你是因为我不知道，但是渴望你是因为爱。我希望更多的认识神，我希望更多的得到他的爱。起初的经历，他们是借着更多的祷告、赞美、等候神、跟神交通，有时候在工作上来注视耶稣。如果我们在这方面的经历有长进的话，并且成为神所用的器皿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更多的来寻求神，神也就更多的向我们显现，因为神留意那些专心寻求他的人。不但如此，神也开始使我们的心思一直的被吸引，好叫我们每时每刻的注视神。这一次特会有人说，听说你是多动症，听说我是多动症，他说你怎么可以这样的来安静，你怎么可以来这样的来注视神。我觉得真的是神的吸引，神的吸引，神所做的。所以当我们开始操练的时候，神有时候借着别人或者一个亮光来教导我们怎么样来操练跟神同在，也就是你将你的心思定睛注视在耶稣的身上，你会发现你一些游荡的心思、动作、言语、感觉都在神的爱中，借着器皿的意识把它召回。所以我们的心思堕留在一件事上，一直的把小心的把心思转向神。好，我想其他的你自己看，小心的把心思转向神，好吧，我们来说一次，要非常小心的把心思转向神。你那就叫做常常的进到内室，常常的关起门进到内室。你有没有这样做？你有没有常常这样做？你知道当你这样的时候，你却发现那个神的宝贵。有时候我看到一些孩子，我在为他们祷告，我才发现他们并没有真实的重生，他们并没有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去经历神，所以他来教会他会觉得很无聊，他来教会他会觉得我不知道要做什么。因为我这几天我在跟一个同工，我们在聊到我们带的孩子，他就说你以前带的孩子都有一直在长大，都一直在教会吗？我说有耶，而且他们不止在教会，他们开始在教会，我们所带的孩子开始在教会参与服事。因为我们从小我们在带他们的时候，我们一直积极的就是孩子你要认识神， 你要经历神，经历神，那跟认识神是不一样的。我要真的知道神是这么真实的神，重不重要？重要。而你我身上有没有常常的经历神？有没有？你有没有在生活当中一直感觉到神，神啊，我真的不能没有你，我真的何等的需要你，主啊，没有你我真的不知道我现在在做什么。因此我里面就一个感恩，一个感谢，我愿意再来爱你，愿意再更多的爱你，因为你太棒了，你太棒了，主啊，你太棒了。所以呢，一个很重要，除了内在生活，我们要明白，借着操练。所以家人们记得，不要再觉得说我都听过了，不是只是听过，要什么？操练。我们一个小家长很可爱，他最近写信给我，他说呢，他说我以前呢，根本做不到立位牧师你说的，一篇信息要听很多遍，我总是觉得我听了一遍，做了笔记，我就觉得我都懂了。但是呢，因为现在他成为一个小家长，他要开始学习带内在生活小家，所以他发现他听一遍没办法，他说他现在开始至少都听三遍，而且不只是这样，他每次听完呢，他都觉得意犹未尽，好，还想再听，还想再听。他说呢，发现哇，每一次听都发现好多点我以前没听过的，我之前没有听到的。他跟我说一句，牧师你知道吗，这些都是被逼出来的。我就想，谁逼他啊？谁逼他？我吗？没有啊，我没有逼他们啊。好，他就在想说，好，他说不逼一把都不知道自己有那么大自己的成长空间有那么的大。我自己在想到说，家人们，你跟你旁边说，你太闲了，你应该被逼一把的。为什么呢？因为呢，我就想到主耶稣在他告诉彼得的，我这次在等候，我就想到这一段话，我们一起来读好吗？请。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
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
第一次耶稣说你喂养我的小羊，第二次耶稣讲你牧养我的羊。神一直在提醒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们要开始做什么？牧养，开始要喂养。所以不要再认为那是牧师的事，不要再认为那是领袖的事，跟你旁边说，那是我们的事。如果每一个人，你开始在你的生活当中，你就锁定一个人，你就锁定一个人，在2025年，你好好的去乳养他，可不可以？难不难？啊？一个人，你试试看，刚开始也许觉得难，可是你一直祷告，你一直祷告，一直祷告，一直祷告。你一直来到神的面前问主，主这个人是谁？主这个人是谁？你知道我们开始这样子的以后，2026年你旁边的座位就多一个人了，你旁边空的座位就多一个人了。当然重点不是人数，我们要预备什么样的心腹？成熟的心腹。而你知道吗，借着乳养他，你的很多的观念就会觉得说，哎呀，我真的让我以前的牧者太难过了，原来乳养人照顾人真难搞啊，你就深知自己是一个很难搞的人，让你的牧者很痛苦。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说，有而方知，养而方知
父母心。你真的，你去养一个孩子，你去乳养一个小羊，你才知道说，哇，真的，小家长是不是可以跟我有一个回应，对不对？真不容易，对不对？要照顾一个羊真不容易。我们真的去试试看，2025年你要不要接受这个挑战。我刚刚请一个弟兄，同样我想到我们有个姐妹，她也是她过去呢她在2年前的时候，她愿意我们先请她到台上，好，她愿意开始把她自己，她已经很忙了，她也是一个有两个孩子，然后呢自己也有工作，可是她愿意借着她这样子的一个感动，她就愿意起来接小家长。好，我们先拍手欢迎莉莉。好，他就愿意开始起来。那时候我有时候听他在讲真不容易，因为那时候呢，其实他刚开始他们这一群朋友都，你要不要自己讲，刚开始你怎么样有一个这个念头要开始带这一群人，是怎么样的机会？
刚开始2022年10月的时候，那个立位牧区刚成立嘛，那我原来的小家长他们仰望就说让我起来做小家长，那我就顺服嘛，因为我们学习内在生活，江牧师的内在生活就顺服。但是只有一个姐妹，而且她那个时候是乳癌第三期，那就像立位牧师说，好，那我就顺服了，一个这样子带了。
对，她就开始带一个人。后来呢，她在带的时候，我真的看到她好用心，好爱这个孩，好爱这一位姐妹，好，常常的为她守望，为她祷告，甚至她常常发动门，整个牧区的一起为他们祷告，一起为她祷告这样子。那后来呢，很特别，她开始有个机会，她接触了一群福音朋友，好，这些朋友都很喜欢跳舞，好，请她来给我们讲一下。
因为也是健身呐、的，所以我们跳 Zumba 嘛 ，Zumba， 然后去那个24 hour， 那我们就有一个 Zumba 群这样子。有时候我们跳完就喝东西，那后来我就邀请他们，我说，哎，我们有小家聚会嘛，就是我做小家长，每个礼拜三在我家小家聚会嘛。刚开始就两小猫两只嘛。后来我又邀请他们，我说来我们跳一下 Zumba， 然后呢我们可以 Tala 也行，你没空就不用煮，我煮这样子。其实我有，就是我们刚来是跳舞，前面就是跳，我在家里带他们跳一下，然后后面呢我们还是有小家，但是刚开始是用那个真情部落格，就是慢慢，其中那个丽丽萍就是我们那个 Zumba 群的一个姐妹，我邀请她来我们家的。
对，他那时候就开始带了一些人。那事实上呢，他会做什么？他也不会。他有没有被受训？也没有。但是呢，他就有一个愿做的心，好，愿意，他把他仅有的一点点在线上。然后呢，他会带什么吗？因为他就从他们，就我们就请，他就问了我，我们就请教了江牧师，然后我们就跟他提说，从真情部落格开始，好，就鼓励他。他们借着这样看见证啊，看见证这样子，然后他们就人就越来越多了。到后来呢，他其实跟我讲到说，每个礼拜事实上小家聚会在家里容不容易？不容易。你要知道他自己每一天要花，每个礼拜为了小家聚会要怎么样？
后来我们进入内在生活嘛，那因为你做小家长了，你要对信息非常熟悉，对不对？不像以前有小家长哦，轮到你坐在要你就听一遍，就讲个三五分钟领会，或者会听两三遍。但是小家长不行啊，你非常熟悉，对不对？万一小家人分享啊，有一些不吻合啊，或者摘要不吻合，你要给他一些补充嘛。所以我基本上礼拜三聚完会，我就开始礼拜四礼拜五就听，就下一周的信息，然后在这边听，然后礼拜天晚上我就开始做 PPT， 把那些很重要的做一个文字，因为希望小家人看了以后记在这边。然后礼拜一礼拜二上下班就是每天听，哇，特别对信息里面的江牧师信息的见证非常熟，因为你见证没有办法全部做文字的，你只能在这里，那你可以每一个经文都是江牧师的，每一个经文他都有见证 support 的，所以我就顺便就是带在领会的时候把它带出来。那另外还要搞卫生嘛，那我上班嘛，那我是全职，那个时候也有两个小孩也先生，那我就礼拜一二下班回家以后就煮完饭菜我就搞卫生了。我说希望礼拜三的时候小家人来到家里面干干净净的，他们就很舒服，他们整天说哦你们家真香，因为我们那个很香的擦地板所以很香，每个礼拜也有花这样子，他们就好喜欢来我家这样子。
对，你知道他就是礼拜三聚会，礼拜一两礼拜二他就要花两天的时间去把他的家打扫干净，容不容易？不容易。他为什么？他太闲了吗？他没事做吗？借着他开，而且借着他开始操练内在生活，他真的不一样的。我自己从两年前是2022年的10月这样看到他现在这样，我就发现，哎，他跟两，如果你那个时候你认识他，你没有感觉到不一样？很不一样，对不对？他真的一直在进步，一直在进步。成熟的心腹，成熟的心腹，不只是这样，他开始学习跟随神。跟随神，他现在不止一个小家，他现在这一群小家有一些人受洗了，好，有一些人受洗，而且呢，他现在更特别，他竟然开始开自己哦，开展出第二个小家。我们要请他来分享，他怎么会忽然有一个第二个小家的出现的一个负担？
那因为有两个姐妹，一个姐妹刚受洗，但是她因为一个呢就搬到很远，那就不能来礼拜三的实体。那我就想说，哎呀，神放在我身边的羊，我不能把他们丢下。那我就仰望啊，也跟利未牧师，就是说我有感动，但是利未牧师也让我一直去自己去仰望神。然后后来就那我后来最后的时候，去年就是2024年10月的时候，就是等于说我的实体小家礼拜三的成立了两年。那我有感动，因为牧师同意两个，只有两个，两年前是一个，两年以后线上的是两个。那我就开始跟他们每个礼拜一晚上我们线上的小家。那他们刚开始有一个就比较每次都有来上线，另外一个有空就来，没空也不来。那我只是知道我要在小事上忠心，那我就还是一样的，就是忠忠心心的这样子带，就交给神嘛。你自己知道自己不能做什么，每一次我就交给主。那感谢主，现在渐渐的那两位姐妹就是每个礼拜有上线，感谢主。另外神又带了两个福音朋友进来在线上，那其中有个今天也在，刚开始他东南西北都找不到来教会，他说听不懂听不懂听不懂，来小家听不懂，但是他现在阿们阿们这样子。那上个礼拜我们神又带了两个组内的姐妹，因为他们住的比较远，来就是来实体不方便，其实他们今天夫妇也在我们当中，真的是非常感恩。当你有一个愿意做的心，神是喜悦的。
Amen。
不是照我们没有的，是照我们愿所愿的。感谢主。
Amen。 你看，这就是喂养主的羊。你会发现有一些人呢，他喂养主的羊啊，反正那羊不想来啊，算了算了算了啊，那羊想不参加啊，算了算了算了。有没有这样的心态的人？有。可是我自己看到我们的 Lily， 她这样子，她想到哇，那些羊礼拜三不能来，怎么办？怎么办？她问我，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因为这也不是我能够控制的。好，所以我说那你祷告。就她就跟我讲，她里面有负担，她想要礼拜一他们刚好休假，可以因为是怎么样服务业，好，礼拜一休假，他们可以服侍她。我就好感动哦，这就是倾尽所有。这就是打破玉瓶献上你的香膏，你知道吗？家人们，不是很难的，不是一个好大的事情，而不是我非得去宣教，我非把变卖财产我才能做什么。不，你就从你生活当中一点点开始，就是那一点点，他愿意再花时间去服侍原本两位的姐妹，明白吗？第三个，他还有一件事情，当我们开始做五重的时候，我们开始有一些门徒，所以他现在是我们的五重的传福音的部长。那呢，我就跟他讲说，哇，那你要不要试试看，好，再带门徒。他本来我只给他一个人， 就他现在呢，搞得每天晚上，你要不要讲这一块？你怎么有从神来的负担来跟他们这样的祷告，每天陪他们祷告？
因为牧区成立五重，刚开始我是跟迪利亚每个周四晚上一人带一周，那后来立位牧师就重新再重组 reset， 那我就负责福音部的外展，立位牧师负责新生命小组。新生命小组等于有一点像基要真理班。那我想说，大家都这么多服事，我们就隔周聚会。可是我一想，后来我想到，我们福音最重要就是祷告嘛，就像我们在服事山里面听到的最宝贵的侍奉就是代祷嘛。那后来我就有感动，我说我们福音部现在是14个人，那我就说你们两两或者三三，就是每天定时定点的为你自己的福音朋友祷告。那我自己也有5个福音朋友，就是在我们现在小家实体跟线上，他们都现在都有来，非常感谢主。那我也因为我可以只参加一组，但是我想说，我为了就是让大家有更多的一起祷告，一起 support。那既然立位牧师把这个福音部交给我，我就中心嘛，小事中心，我整天说小事中心，我也鼓励他们小事中心。那我就参加礼拜一晚上，我参加3组，大概祷告的话是15到半个小时，看那组的人，如果有4个人的话就要半个小时。因为我们不仅为我们自己的福音朋友祷告，因为我们现在也为不是很多，对，不是很多，刚开始只有那个 Jordan 还有那个刘莹，就是如果家人你们有福音朋友也可以就是给我们请亚洲的，因为他们是每天定时定点，是用神的话哦，不是这样子自己祷告，我是有经文给他们这样子每天祷告。那接下来然后礼拜一我参加3场，其他的时间就跟不同的组一个月一个月祷告，就是没有人要求我的，只是我觉得我应该做我能做的，就是神放在我心里面的一个负担。因为传福音不是特别的恩赐，每个人都有的恩赐，那我觉得我们最重要就是要把福音传开这样子。
对，所以你知道他就不只是做小家长，开了第二个小家，他现在还在做门训，他在训练他下面这些福音朋友，在每一天陪着他们祷告，带着他们祷告。我有时候就是跟他在听他在带，我还会跟他们讲要纠正他们要怎么样，这样就是非常棒，棒棒棒，好。而且呢，
我们那个福音部，我们是这样子，2025年的计划是这样子，一月是祷告为这些福音朋友，3、4月是进入这个幸福小家，5、6月是进入这个新生命小家，然后7到12月再重复，等于说1年有2次的福音活动。
对，谢谢谢谢。好，借着这样的一个福音活动，我们12月圣诞节我们受洗了12位。好，然后呢，我们2月份，好，12月是因为刚好那些合意，我们2月份还有5位要受洗，一直生生不息。而且他们不只是受洗，12月我们受洗完，我们在听他们的见证，我在听他们见证，你知道，因为蛮多人都是就等于是第一代基督徒，那对他们来说，那个就是从来没有认识神这样子，他们也不太知道怎么讲见证，你知道不是受洗都要讲见证吗？他们不会讲，可是你知道他们就是短短的，每一个人都短短的讲几句话。我那一次在听的时候，我就因为我们就线上受洗嘛，我在听的时候我就掉眼泪了，我就觉得说，哇，那个很短很简单，可是却好真实，他是从心里面分享出他那个怎么样愿意受洗，怎么样的来认识神的爱。家人们，有时候可能我们信主久了，我们对耶稣已经是老夫老妻了，我们已经忘了那个爱，那个新鲜的爱。我在听到52位在讲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掉眼泪，我就觉得说，主啊，你真美，你真棒。他们就这样子短短的这样子，我们这样陪伴他们，从幸福小家，后来这样新生命小组，这样陪伴他们，
他们就这样认识神，从一个完全不认识，等于二月初我又要再受洗五位了。好，我们有一位姐妹有一位要受洗，二月要受洗，她在去年第一次来美国，然后呢第一次进教会，那一天刚好江妈妈有感动上台做见证，不知道你们还记得，她就上来说她有感动要做见证，要讲信息，然后她就分享。我们那位姐妹她第一次进教会，你知道，她就说她在听信息的时候她就一直掉眼泪，一直掉眼泪。会后我来，她到前面呼召她到前面为她祷告，她就说她一直感受到那个神的爱，神的爱，神的爱。她回去就跟我们讲说她想要受洗了，所以我们这一次2月2号要帮她受洗。家人们，神的爱，而你一定要成为一个成熟的心腹，心腹记得不是老腹，心腹跟你旁边说是心腹不是老腹，你里面一直有新鲜的爱，你跟神之间一直有新鲜的爱，而且呢开始你懂得跟随神跟绝对的顺服。刚你听莉莉的见证，你有没有发现她一直在跟随神，他自己想到要怎么样的再成为帮助那些人，他自己想到要怎么样的再来带门训，他开始懂得跟随神，而且呢开始绝对的顺服，顺服神，神告诉他他就去做，神给他感动他就去做。我今天的信息讲到这里，我就是一个感动，一个想要鼓励大家，很多时候我们自己都忘了你我是谁，我们都没有想到我们可以做这些事情，就像我一样，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还可以拿麦克风，即使有时候我都觉得我自己讲什么都觉得很就是对，就是那个自卑感还是会常常抓住我，但是我常常告诉自己，主不是我要做，乃是你的爱激励的我，让我起来做。所以家人们，2025年我鼓励你不要再看自己，你专心的注视神，留意神要我们做什么。所以最后两节经文要祝福大家，好，我们最后两节经文我们一起来读这经文，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
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密谋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必要向他显现。
好，他第一个讲到的是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内在生活就是我们要每一天跟神连结在一起，连结在一起。狮子能不能离开葡萄树？不能。你知道它一旦离开，它就没有生命了，它就与这个生命的源头断掉了。但是你会发现，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却常常一到六断了，礼拜天接起来，一到六断了，礼拜天接起来。所以你会发现，在你的生命里面，你没有办法成长嘛，你甚至也没有办法结果子。为什么？因为你没有留意到你需要一直的连结于这个生命的源头，你需要一直的跟他在一起，藏在我里面，一直的跟主住在一起。第二个，约翰福音14章21节，有了主的命令又遵守的。所以我们常常有主的命令，但是我们有多少人懂得去遵守主的命令，把神的道活出来呢？跟你旁边说，活出神的道。也就是不要再说我都知道，我都知道，我都知道，我都知道，但是我都没有做。有了主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所以你爱耶稣吗？不敢讲了，对不对？你爱耶稣吗？看着你旁边，刚刚问你爱耶稣吗？那告诉他，有了神的命令要去遵守。你看神其实讲得很清楚，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 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有了主的命令又遵守。所以渴望2025年，希望我今天借的这篇道能够帮助大家真的起来懂得明白神的话语，而且真实的有了神的话语又去遵守，好吗？好，所以今天的最后我想鼓励大家，你愿不愿意真的再把你的生命，不管你的预评是什么，你愿意，我们好不好，我们安静一分钟，你问主说，主啊，我的预评是什么？你愿意再把你的预评打破，献上，为了主献上真拿达香膏。你愿意开始不再看自己，你愿意专心的注视神。主，我愿意把这仅有的一点献给你，好不好？你是这样的，你可以从你的位置上站立起来。我也邀请站立起来的我们到前面，好不好？我们一起起立，然后鼓励大家，我们可以来唱用这首诗歌，再次的跟神说，主啊，我把我的一切献给你，全然为你，全然为你。的注视你，你甜蜜的爱来充满我，甜蜜的灵来充满我，我的眼光，主啊，我就是要来注视你，主啊，我就是要来注视你，跟神唱出来，跟神说，主是的，单单注视你。
跟神说，主啊，是的，我愿意把我最宝贵的玉瓶打破。主啊，真的是献上给你。主啊，是的，我不再次把这个玉瓶保留了。主，我愿意在今天，我要把它献给你。主，我一切都是为了你，我一切都为了你。主，无悔的付出，要让你心得满足。请你跟我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把我的玉瓶打破，献上香膏，你喜欢吗？我要你的爱更多的充满我，我要你的爱更多的充满我，那个新鲜的爱，新鲜的爱，真挚的爱充满我。的道，我们要怎么样的去把它落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就是借着我们的会后。所以现在好不好，我们安静一下，我们去思想今天我所讲到，不论是圣明，不论是 Lily， 他们怎样在他一点点的，他从他一点点的愿意开始。那神啊，你有没有愿意？你要不要问主说，主，哪一些字在我的生命里面是这一点点，你要在我再拿出来。第二个，在这个2025年，不只是一个变动的一年，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关键的一年。那神，你帮助我，让我知道我要怎么回应这个2025年。好，所以你领受完了以后，我们来一起安静的一些时间领受。你领受完了，我鼓励你可以跟你的小家长说。 好，你可以写给你的小家长。那好吧，我们有点安静，我们请敬拜团来到我们敬拜。那你安静的心，你来领受神要跟你讲，你要怎么样的献上那一点点的爱。
Boy. 跟随你，开启我的心，跟随你，才指引我的眼，跟随随，开启我的眼，看见呼召，开启我的心来跟随你，开启我的眼，看见呼召，跟随你。
抓住我的